这个刚刚碰了一下，这个这对了哈。好，那个好，刚刚我就很感慨，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哦。我们这个敬拜的诗歌里面，有对我们神的尊崇敬拜，也有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也有对永恒的盼望。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啊，是不是？真的很感恩哈。今天有很好的敬拜。好，我们下面就把我这个打开哈。然后我在这边，我也给他，我在这边我要自己录下来，因为我在国内的亲戚说你要把它录下来，他们回去也可以听哈。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年五月我去了一趟尼泊尔，我现在每年都要去几次哈。那五月份呢，我就有机会去了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叫博卡拉，它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呢，我到那个城市去呢，我是探访了一间教会。那这一间教会呢，它非常的小，那小到什么程度呢？它其实只有这个三面是砖墙，上面呢是一个铁皮的屋顶，就是那么非常的简陋。那因此呢，按照我们平常的衡量教会的标准，那这个教会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连椅子都没有，大家就是坐在地上面在那边参加礼拜。那所以你就谈不上什么这个音响啦，这个投影设备啦，主日学教室都没有。那你说这个教会穷不穷？
穷，
很穷，是不是？但是呢，我在这边看到一个，他们有一个非常一个东西，我很少看到的，就是喜乐。每个人在那边敬拜的时候，哇，他们真是在那边一边拍手，一边非常投入的敬拜，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他们真是聚精会神的那种渴慕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那一天在我在那边分享的信息呢，其实也是跟今天大家这个分享的信息是一样的，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关于耶稣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一封信哈。那我本来我跟他们分享那个信息带过去，我是想啊，我从美国去尼泊尔，我要去鼓励他们。但是结束之后，我是觉得其实是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在激励了我。那这句经文里面，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就在一直在思想。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却是富足的。那我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呢，你看你的和合本你看不出来，你要看那个修订本和合本哈。因为和合本里面没有讲其实，它是用个括弧哈。但是呢，你要看原文的话，它有这么一个转折的意思，就是你虽然贫穷，虽然经历患难，其实你却是富足。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从现实的环境里面，这些人他们正是经历患难，但是耶稣在耶稣的眼睛里面，他说你们是富足的，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见的并不一定是属灵的真实的写照。那这就让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呢？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定义富足的方法，你挣多少钱，你住多大的房子，你开什么样的车，你的事业怎么样，你的退休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对不对？但是耶稣看士米拿教会，他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标准。所以今天呢，我就借着同样这段经文和大家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好，刚刚忘了往下走，这个应该是按这边哈。哎，怎么打？我要打开是吧？已经打开了，有开了。 可以了哈。哦，好，可能就反应比较慢一点哈。这就是这个两张照片哦，这个投影不太亮哈，就是你看，上面就是砖墙，上面就是一个铁皮的屋顶，是不是？然后那个这是一个第二张照片是，对，就是在敬拜的时候，牧师在前面带着大家，那大家就是坐在地上，没有椅子。情况。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真是谢谢你把孩子带到真光教会。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一起来静下心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是这个世界常常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富足，但是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听到，也愿意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三段来学习这段经文哈。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读一下，好不好？启示录2:8-11，你要写信给斯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了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堂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杀。感谢主。那今天呢，我就分三段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段呢，是前两节8-9，患难贫穷却是富足。第二段呢，是10:上，苦难降临不要惧怕。第三段是至死忠心赐给冠冕，就从10:下-11。那这三段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在神面前真正富足的人呢，他知道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他知道我是谁；第二，知道谁在看顾我；第三，知道我要往哪里去。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启示录8:9，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哈。你要写信给斯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了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堂的人。那斯美拿呢，他这封信哈，他是启示录2:3那关于七间教会的信里面的这个一间哈。那这个城市呢，它本身并不贫穷，相反呢，斯美拿在当时它是那个爱琴海沿岸的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城市。那它有天然的港湾，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城里面也有宽阔的道路、宏伟的建筑，那其中还有一条著名的大街呢，被人称为黄金街。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富裕、非常美丽的城市。有问题吗？声音响？哦哦，你在调这个哈，我一般。但是斯美拿呢，不只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城市。城里有很多的供奉希腊、罗马诸神的庙宇。更重要的是呢，斯美拿对罗马帝国非常的忠诚，也特别热衷于罗马皇帝的崇拜。在主后26年， 斯美拿，甚至于呢，在众多的城市当中的竞选当中呢，他们被选为为罗马皇帝建造神庙，这在当时对他们来说是在政治上、宗教上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所以我们 要明白的是什么呢？那生活在斯美拿的那些基督徒呢，他们当时面对的不是说他们只是信一个不同的信仰的问题，而是当周围的人向各种的神明献祭，向罗马皇帝效忠的时候，基督徒却是在宣告耶稣是主。对他们来说，耶稣不是众多神明中的一位，耶稣是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因此他们就不可能说是一方面敬拜耶稣，一方面又是跟着社会去敬拜各种偶像。但是他们这么做呢，他们就付上了代价。当时很多的商业活动、行业组织，他们都是跟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拒绝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就可能会失去生意、失去工作，甚至会被整个社会所排斥。所以呢，他们的贫穷呢，就很可能不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经济上面没有钱、没有收入，而是因为忠于基督之后导致他们付出的经济上的代价。另外呢，他们也受到毁谤，刚刚那个经文里面讲到。那后来到后面第十节呢，耶稣甚至于告诉他们，这个代价包括有人甚至于会被投入到监狱里面去。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斯美拿这个城市很富裕，但是斯美拿的基督徒很贫穷。这个城市受到人的称赞，但是这群基督徒却受到人的排斥。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耶稣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是其实你却是富足的。弟兄姊妹，这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谁有资格定义一个人是不是富足？是这个世界，还是耶稣？这个世界常常用我们的外面的环境来定义我们，事业成功了，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事业失败，我们就开始怀疑人生，别人喜欢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别人拒绝我们，我们觉得自己就没有价值。如果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觉得神在祝福我们，如果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不爱我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不是由我们的环境来决定的，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来决定的。我很喜欢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里面就强调了我们的身份，三个非常宝贵的身份，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蒙爱的。这就是基督徒最深的身份。不仅如此，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可以呼叫阿爸父。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所以当我们问我是谁，基督徒的答案首先不是啊、哦，我是软件工程师，我是医生，我是退休的，我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不会说啊，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啊，我是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我们最深的身份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他拣选的，我们是受他蒙爱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后嗣。这就带来我们真正的满足。但是弟兄姊妹，也许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很相信这些道理，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是他拣选的，我是他所爱的，但是这位天父真的关心我每天的生活吗？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这么觉得，神他当然爱我了，因为圣经里面这么说了，神 有他伟大的计划，他掌管宇宙万物，掌管整个世界、国度、教会，他的福音。但是我今天面临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他还在乎吗？我的压力、我的家庭、我的工作，神在意吗？那些我已经祷告了很久但好像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神他在聆听吗？我们甚至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属于神的，但是神很忙，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个人每天所经历的事情也许他并不关心。可是启示录给我们的描述完全不是这样，耶稣没有离开他的教会。在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七个灯台代表七间教会，那耶稣在哪里呢？耶稣行走在七个灯台的中间，而且他把七星握在右手边，他告诉我们耶稣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他与教会同在，他掌管他的教会。所以当耶稣对施米拿教会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远远高高在上的神在说，我是听说过你们遇到一些麻烦，不是的，耶稣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苦，我知道你的痛苦，我知道你的压力，我知道你的眼泪，我知道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信耶稣并不代表从此以后就没有困难，我们仍然会面对疾病，我们会面对我们失去一些东西，面对家庭的问题，面对工作的压力，面对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一些长期没有答案的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改变，苦难可以改变我的环境，却不能改变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仍然是他拣选的，我仍然是圣洁蒙爱的，我仍然是他的儿女，我仍然属于他。而且呢，神知道，这也是我在尼泊尔那间小教会里面感受的，他们外面的条件很有限，但他们敬拜的时候有一种真实的喜乐。后来我这就想，他们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属于谁，他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我拥有什么，而是建立在我是属于基督的。这让我重新理解耶稣所说的，其实你却是富足的。这就是我们第一段的属灵原则，真正的富足不在于环境如何定义我，而在于我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让我们思考这几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在定义你呢？是你的事业、财富、你的孩子、你的健康，还是别人的评价？这一周，我需要在哪一件事情上面重新提醒自己，我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第二，有什么样的困难正在动摇我的身份？我的环境可以很困难，但是要相信我仍然是他拣选的，我是圣洁蒙爱的。我需要在哪一个环境当中重新相信这个真理呢？第三，如果我真的相信自己是蒙爱的，我会有什么不同？我是否可以少一点比较，少一点去想去证明自己，少多一点勇气按照神的信誉去生活？这一周当环境或别人开始定义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提醒自己，我是神拣选的，我是圣洁的，我是蒙爱的。真正富足的人知道我是谁。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苦难降临不要惧怕。那耶稣呢，他不只是告诉斯美拿教会的人，他说你们的身份没有改变，他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他正在看顾他们。我们来看第十节的上半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看哪，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这里有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说耶稣没有应许说你们从此以后不会受苦，事实上他反而告诉他们说还要有苦难要来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可以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要怕呢？因为苦难不是不来，而是因为苦难来的时候耶稣仍然与他们同在，他会扶持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而且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仍然在他的掌管之中。这就是基督徒的另外一个富足的原因。从第一段刚刚我们看到富足是因为我们知道我是谁，那下面我们就从这一段呢，我们就知道富足呢，因为是我们知道谁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从几点来看，第一呢，神与我同在。诗篇二十三篇有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大卫在这里没有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不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他其实真的经过了幽谷，但是他为什么不怕遭害呢？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这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常常希望神爱我们的方式是主啊，不要让我进入死荫的幽谷，但是神有时候给我们的应许却是当你经过幽谷的时候我与你同在。士米拉的信徒他们也是一样，耶稣没有告诉他们我爱你们你们就不会被放到下到监里，他反而告诉他们苦难会来的，但是他们不要惧怕，因为他们不是独自的在面对，那位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主仍然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平安并不是我知道明天不会发生困难，真正的平安是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我知道主与我同在。第二呢，上帝扶持供应我。神的不看顾不只是陪着我们，他也实际的扶持我们，供应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喜欢这里耶稣说的到我这里来，他知道我们很累，他知道有些担子我们自己背不动，所以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咬紧牙关把所有的困难撑过去，我们其实可以到他面前，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供应。但是这里有一点在我在尼泊尔这个体会特别深的，就是当我们说神会供应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往往会理想人是一种神会用超自然的方式把问题全部摆平了，那我们祷告那神呢就会从天上行他的奇事。当然神会这么做，他也经常这么做，但是更多的时候神的供应是借着他的百姓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神的手和脚。这一次在尼泊尔我就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去的那间小教会那位牧师，刚才照片上面有看那个在前面领、敬拜的那位，他只有40出头，单身，他不但全时间牧养教会，同时呢他还照顾14个孤儿。想一想，对那14位孩子来说，神怎么供应他们的？不是神迹奇事，而是神使用这位牧师。我在尼泊尔也遇到一些从中国去尼泊尔的宣教士，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留在尼泊尔那边服侍，他们帮助尼泊尔人建立教会，在那里建立学校，他们陪伴装备当地的弟兄姊妹。 另外还有海外很多的基督徒教会，他们用奉献、探访和实际行动来支持当地的事工。在去年12月，我去尼泊尔的时候，就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医疗短宣，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的十几位弟兄姊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尼泊尔。我们翻山越岭给住在深山里的村民送去他们生活的必需品，给他们治病，透过这些实际的行动把基督的爱分享给那里山里的村民。我知道我们真光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也通过捐款短宣来服侍住在其他贫困地区的人。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代祷，我们说主啊，求你供应他们。但是我们是否想过，神可能反过来会问我们，我已经供应了你，你愿意不愿意让我借着你去供应他们呢？我们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神也可能会说，你愿不愿意成为我帮助他的那双手呢？弟兄姊妹，这也是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富足不是神给了我很多，所以我可以过一个更舒服的生活，而是神丰富的供应我，我也让我成为可以他供应别人的器皿。事实上，这正是神对他儿女的心意。神希望他所祝福的人也成为慷慨给予的人，因为主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使徒行传20:35。那这句话就很有意思，我们通常认为得到的人才有福啊，但是耶稣说给予的人更加有福。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富足从来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神祝福我们也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真正富足的人不只是问神还会给我什么，神他也会开始问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什么。就真正富足的人也会自己这样问，神已经给了我什么，我可以用它来祝福谁。第三，神仍然掌管我的遭遇。耶稣对斯米拉教会说，你们遭受苦难十日。那么这个十日究竟是字面上还是什么样，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花时间讨论。但是这句话呢，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苦难不是没有边界的，任由撒旦掌控的。请注意，魔鬼要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去，魔鬼是真实的，逼迫对斯米拉教会来说是真实的，苦难也是真实的。但是魔鬼不是最终掌权的那一位，耶稣才是。魔鬼不能说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多久就多久，耶稣说十日。换句话说，斯米拉教会所经历的苦难并没有脱离神的掌管。弟兄姊妹们，这些经文没有表明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的苦难是短暂，事实上有些人的苦难可能是真的很长，有些人他们面对疾病很多年，有些人长期面临家庭的挑战，家庭的困难，有些人祷告了很多年，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对一个正在受苦的人说，放心吧，神很快就会把这件事情摆平的。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保证，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保证，就是无论困难持续多久，它都不是永恒的。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7-18里这么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这里说自战自清，不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苦，恰恰相反，他经历过鞭打、监狱、逼迫、饥饿、危险， 但是当他把今生的苦难和永恒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他说苦难终究是暂时的。弟兄姊妹，对于属基督的人，疾病不是最后的定论，失败不是最后的定论，逼迫也不是最后的定论，甚至于死亡也不是最后的定论，神才是最后的定论。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不是说没有人会攻击我们，施米拿教会他们正在受到攻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力量最终能够胜过神在他儿女身上的旨意。所以当耶稣对施米拿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他不是轻看他们的苦难，他是在告诉他们，我与你同在，我会扶持供应你，而且你的遭遇仍然在我的掌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即使在困难之中仍然可以是一个富足的人。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属灵原则，真正的富足不在于生活没有困难，而在于我知道基督在看顾我。真正的富足不在于生活没有困难，而在于我知道基督在看顾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我现在有什么重担需要真正的交托给主？不要自己去承担，这星期我可以具体的为哪一件事情来祷告，为交托并寻求主的帮助。神已经给了我什么，我可以用它来祝福别人呢？是我的钱、时间、能力、经验，还是我的属灵的恩赐？我愿意拿出哪一样东西让神来使用呢？在我的身边，谁现在需要神的帮助呢？也许神已经把那个人放在了你的身边，这一星期我可以为他做一件什么具体的事呢？不要只问神会怎样帮助我，而是要问神今天要怎样借着我去帮助别人。真正富足的人不只是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谁在看顾我，而因为他看顾我，我也可以成为他看顾别人的器皿。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至死忠心赐给冠冕。真正富足的人知道我是谁，他知道谁在看顾我，但是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们来看第十节的后半段和第十一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应许，因为耶稣不是说你忠心我就保证你今生一切顺利，他这里他说你务要至死忠心，但是呢，他接着想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对于施米拿来说，这个冠冕呢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形象，因为施米拿本身呢，他就以这个冠冕的形象闻名。冠冕出现了这个城市的前辈上面，那当时得胜的人、参加重要庆典的人、已经有地位的人呢，他们也经常的会带一些冠冕。那么施米拿教会的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们是被社会排斥的人，他们可能失去工作，没有地位，没有荣耀，因此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会给他们冠冕。但是耶稣说我要给你，而且耶稣给的不是一个会褪色的冠冕，是给他给的是一个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冠冕，对不对？但是最终这些冠冕都会失去，我们的事业会过去，我们的财富最终都会要留下， 人的掌声最终都会被都要停止，我们的身体也会逐渐的衰残，但是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永远不会失去。第十一节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呢？第一次的死是我们肉体的死亡，那我们知道除非主现在就出现，否则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人哈都会经历这个肉体的死亡。但是启示录里面说的第二次的死是最终审判的结果，在启示录20:14-15这样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第二次的死不是指我们肉体的死亡，而是指神最终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这就让耶稣对施美拿教会的应许呢，就显得非常的宝贵，因为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施美拿信徒可能因为忠于耶稣而面对第一次的死，但是呢，第二次的死不能够伤害他们。这个世界可以夺去他们今生的生命，但不能夺去基督赐给他们的永生。所以对于属基督的人，死亡不是最后的定论，耶稣所赐的永生才是最后的定论。那后来呢，我们知道施美拿教会真的出现了一位至死忠心的教会领袖，他的名字叫普吕甲。那当这位教会领袖普吕甲年老的时候呢，因为他的信仰，他被罗马当局逮捕了。当时呢，那罗马兵丁就给他机会，只要否认基督就可以活下来，但是他拒绝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服侍我的主86年了，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现在怎么能够否认他呢？最后他为基督付上了生命，这就是至死忠心。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这样的面对死亡呢？因为他知道今生不是全部，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谁在看顾他，他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但是至死忠心不只是殉道者的故事，弟兄姊妹，普吕甲的故事他是非常震撼的，但是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能一生都不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否认耶稣你就可以活，坚持信仰你就要死。但是这并不表示第十节所说的至死忠心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无论是不是逼迫，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面临死亡。也许是因为年纪渐渐老去，也许是因为疾病，也许是其他一些无法预料的原因。问题不只是如果有人用死亡威胁我，我会不会忠心，还有一个离我们每个人更近的问题，就是当我的人生真的走到终点的时候，我预备好了吗？对于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来说，死亡背后还有一个更加严肃的事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20告诉我们，人还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是面对他们要面对第二次的死。但是对于一个属于基督的人，死亡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死亡当然仍然会带来离别，我们会难过也会流泪，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因为对于属基督的人来说，今生生命的结束只是意味着今生的劳苦有一天要结束，疾病疼痛有一天要结束，眼泪有一天要结束，但我们所等候的是复活，是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这么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保罗不是说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不会死。他说，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死亡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所以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有一种这个世界无法给予的平安。我的生命在他手里，我的死亡也在他手中，我的永恒更在他的手中。最近我教会小组里面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安息主怀，那她呢已经和她的身体的疾病征战了很多年了。那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天，她和她自己的姊妹，那她最后她姊妹俩都在我的教会里面，姊妹仨都在我的教这个团契里面。那她和她的姊妹就这么一个对话，她跟她说，她非常爱她的妹妹，也非常爱我们这个团契。然后她说，我不再为延长自己的生命挣扎了，不是因为她绝望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已经预备好了。她说她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她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她已经预备好去见耶稣。她知道我的时间在主的手里，这是她亲口说的话。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至死忠心。普律贾面对的是逼迫的火焰，而这位姊妹面对的是多年疾病以后生命的终点。环境不一样，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确信：我属于基督，所以死亡不能夺走我真正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对斯美拉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就是我们属灵原则。真正的富足不在于今生拥有什么，而在于我知道永恒的盼望在基督里。真正的富足不在于我们今生拥有多少，而在于我知道永恒的盼望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预备好见主吗？我现在最看重的是今生会失去的东西，还是永恒不会失去的生命呢？既然死亡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更勇敢的、更忠心的去做呢？真正富足的人，不只是知道怎样活，也知道怎样面对死亡，因为他知道死亡不是失去基督，而是走向与基督永远的同在。弟兄姊妹，当我从底波尔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思想，为什么那间只有三面砖墙、一个铁皮屋顶的小教会，却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呢？为什么在那么有限的环境里面，我却看到弟兄姊妹脸上那么真诚的喜乐呢？我想今天斯美拉教会的这封信给了我们的答案。耶稣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却是富足的。他们所拥有的不多，但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却是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夺去的。今天我们看到了真正富足的人所知道的三件事。第一，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圣洁蒙爱的，我是神的儿女。环境可以改变，人的评价可以变，但是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第二，我知道谁在看顾我。耶稣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没有死因幽谷，但是他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他扶持我们，供应我们，也掌管我们的遭遇，而且他也让我们成为他的手、他的脚，把他的爱和供应带给别人。所以无论今天面对什么，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他手中。第三，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今生的终点，但是对于属基督的人，疾病不是最后的定论，苦难不是最后的定论，甚至于死亡也不是最后的定论，神才是最后的定论。在基督里，我们所等候的是复活，是生命的冠冕，是永远与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富足是什么？很简单，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谁在看顾我，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这三样东西世界不能给我们，世界也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所以也许我们今天拥有很多，也许有一天我们拥有很少，但是也许我们的环境顺利，也许我们正在经历幽谷，但是如果我们属于基督，耶稣仍然可以对我们说，其实你很富足。所以愿我们不要只追求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富足，而要追求那真正有永恒价值的富足，把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知道我是谁，我的身份在基督里，知道谁在看顾我，我的今天在基督手里，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的永恒在基督里，这才是真正的富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富足不在于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东西，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知道我们是谁，谢谢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和生命的冠冕。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追求地上的财宝，而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也求你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时间、金钱、能力和恩赐，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无论顺境劣境，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忠心跟随你，忠心的跟随你，直到有一天欢欢喜喜的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主。